按照我们的安排的时间呢，只有二十分钟，因为现在跟我讲说二十分钟，所以呢，我们就二十分钟。我们随性的，最晚到五点啊，最晚到五点啊，我们超过五点啊。那我想我们就分享啊，我们就请请我的。阿门。我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我们分享。那这一节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加入为主啊。各位，你们可能都没有麦克风哦。那我就将你的话重复一次，你们能够录下来。哎，你们。
如果有人在就随气过，可是让他离世之前都没有机会就是说方言，就是所谓的就方言啊，或者是那这样子的信徒。到底可以得救吗？
这位姐妹她的问题我重复一下啊，让她能够录一下。就是一个随喜以后的人，如果一生都没有被发现，他会说方言，所谓的得圣灵，他可以得救吗？
我爸爸就是。
那另外一姐妹的爸爸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当传道的，但是传道自己讲自己的记载啊。我们当传道的安慰都是这么安慰的，说这个人如果平常都有在教会出现的，不是说受洗了就不见了，这个地方别的啊。如果这个受洗过的，他每天就正常的一个信徒了，都有来聚会啊，做什么事情都有啊。但是离世之前呢，并没有说方言。通常我们这么安慰，第一个圣是应许的圣，应许的圣。所以呢，他一定会得着。再来，神不会救这个人救一半，因为我们理论是你必须要随喜灵洗才可以得救，简单的说了。那神若跟你随喜，但是却不跟你灵洗，能救你一半吗？你要去哪里？下地狱吗？我已经随喜过了，上天堂吗？有没有圣灵？知道变成我说这个都变成宇宙孤儿，谁都不要啊，魔鬼不敢拿，神也不要。所以我们通常会说既然是应许的圣灵，神应许他，只是你没有看见。那我是相信神就会整个道理，只要你愿意认同他。因为我们今天已经被教导到，这是我们今天的现象了，就教导到其实你看这些教的信徒啊，他只有一个祷告，就是内哈利路亚，从小到大就只会说哈利路亚。我不敢说这是错误，但是我觉得说没有必要，因为圣经并没有这么吩咐。圣经的吩咐是你要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啊。借着感谢祈祷，借着感谢祈祷，我什么东西就忘记了，祷告，祈求跟祷告啊，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我常常这么说的，什么叫做带心祷告？什么叫带心祷告？难道你一直念哈利路亚就可以带心祷告吗？代替你祷告。当我跟你去银行办户头的时候，因为你不会讲话，那你说好，反正你会帮忙我，我就在那边看报纸。我陪你两次之后，我再陪你，然后我不会陪你再去。我在非洲，我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啊，非洲90%的人不识字啊，所以他们圣经都看不懂，圣经都看不懂，蛮好玩的。当我说哈，请看第几章第几节哈，那就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呢，我圣经，他翻圣经之后，旁边人都会跑开过来，其他都看不懂。但是两个人跑开过来，我在说他们在干什么，在台上感觉蛮可爱的。这些人的动作，在我在念圣经的时候，每个看不懂字的人都看着书，在看什么？那这个样子呢，让我就讲到的情绪很高，表示说台上台下也不懂。 那如果你请我代替你做事，但是到了银行呢，你就看你的报纸，然后让我自己单独为你做事，我想我会很高兴。我代替你，就说你要先表达你要什么，你表达你要什么，我再替你转成法文告诉那个人。OK， 我觉得我们的灵言祷告，它是好的，但是最后呢，它让我们不再祷告，只剩下声音。像保罗所说的，是要明的罗小的打一样，听换听换听换，完全没有内容，完全没有内容，但是你却可以祷告一个小时。所以我说神哦，每天耳朵捂起来说，不要再快了，快快，很烦人的，不是吗？所以你一定在重视灵言祷告，你既然要圣灵代替你祷告，你在内心里面一定要用你的白话文念过一次你要的是什么东西，然后用灵言来讲，你试着用这个方式去祷告一下，你会发觉到说完全是不一样的。虽然是灵言祷告，其实是你在祷告，你用你的心，你不要害怕。我们经常很害怕说，哎呀，你如果不用灵言祷告呢，就会学习的疾病，不是吗？没关系，是吗？其实不是，你就是按照你所要的，又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三次明明知道神不会答应，他还是三次坚持说，能不能让这个被拿掉？我就是要被拿掉，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我就是要，你怎么样？我就是要讲，我就是要讲，讲了三次，非常坚持，好。有什么关系？保罗眼睛痛，一根刺啊，脚在哪里痛？他一样是三次祈求拿掉，拿掉，拿掉，都是按照他的旨意。虽然最终我们知道说这个并不是神想要的，但他却敢大胆的讲了三次。但是我们今天被教导，连这个都不行，你只能用那个你听不懂的话去祷告，你这些感觉你都不知道，因为呢，他是按照神的旨意，那你就去睡觉。所以很多人在用灵言祷告，你就一起来就说啊，那个百货公司又打折了，或者在祷告的时候去享受，好，他边祷告哇，边嘴巴直念，那头脑呢？哇，那你还是那个比较皮啊，绕了一圈了，祷告叮叮叮叮叮，结束了。那起来一定是谈说啊，哪一件好吃，所以你以后要小心一点，你而且至少登记一下，你不要马上露出马脚。因为你在堂会前就露出马脚，说啊，我们去哪里吃完那边可以，你是刚才想的。你刚刚有这么想，圣灵的就替你祷告，他不是说啊，哪个这个不厉害，跟我吃啊，好不好？你试试看，你虽然用灵祷告，你内心一样的祈求，不要怕不服神之，不要怕。我们今天是已经害怕到连开口都不敢。我跟你说，按照我所看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哦。看哈巴谷书，我们今天是害怕讲错话，所以呢，什么都不敢讲，到最后呢，整个生命力就不见了。你最好的朋友一定是你能够跟他随便乱讲的，不管你痛快不痛快，你都被他你摔盘子，你都气死我了，今天好，这个因为你跟他太好了，你可以将你本来受伤伤这么想。我们说神是看内心的，但是我们却以为说神能够被我们的言语所骗。你以为你用嘴巴可以骗着神吗？神看到你的内心，你根本就不是这么祈求啊。但是你为了掩饰嘛，啊，对不对？所以你就只好讲那些好听的嘛。所以呢，我很不喜欢人，哎，我觉得信仰一定要最真诚、最自然，而且是比平常人真正比平常信自然，不要成为一个模式。然后信了基督，进了这座教会，遇到患难就哈利路亚，然后你哈讲了一句话，还是说最后就很奇怪，真的很奇怪。你已经被训练到这个样子了，你真遇到任何事情就是四个字哈利路亚，这个你如果将这四个字改成另外四个字，也是一样的效果，一样的东西。宗教到最后很可怕，他以为说用言语能够改变一切， 很可怕。OK， 那这里呢，哈巴谷书，你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的事情，所以说维耶华在他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传道人、教会领导人最喜欢用这一节。啊，你们这边如果有教会负责人，对不起，安静。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啊，自然处理，你就安静就好。问题是安静什么？我们今天是一起头都必须安静，但是哈巴谷不是，他是讲了一大堆之后才安静。你看他前面第一章怎么讲啊？哈巴谷他好像是在责备神啊，他不是在祷告。第一章第二节，哈巴谷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我，要到几时呢？我因强迫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吗？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不离呢？”啊，那再请看啊、第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离呢？”恶人吞灭你自己公义的人，为何静默不语呢？这里呢，他不断的责备神，不断的对神表示他抗议，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你都不理呢？为什么 ？OK， 他讲了之后安静，讲了之后他说：“好，神在神的殿中，我不再说话。”他不再说话，你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我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第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就战惊，嘴唇就发颤，骨中就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安静等候灾难之临到，犯禁之人上来。第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关心，要因拯救我的神喜乐。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猛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信仰表达。你可以对神讲一切你心里对他的质疑不满，什么都讲没关系，尽量说。但是你说完之后要安静下来，说完之后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等候灾难临到。那叫做灾难必定临到了，为什么必定要垂听你的祷告？但是呢，你知道说我战兢等候灾难临到，但是呢，第十八节，我仍要因耶和华欢欣快乐。这个又是很冲突的感情。我祷告你不听，你降灾难让我等候，但是在这同时呢，我又欢欣等候你的救恩，欢欣等候你的救恩。那我们再参考一下啊、耶利米书，我们先从耶利米那个来看，耶利米那个。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对神是一样相当大的责备啊、哦，相当责备。他问神说：“你为什么看着不管？你为什么看着不管？”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么行呢？忽然岂可以是自己的手生的，生于手里所摇弄的婴儿吗？”祭司先知岂可以在主圣所中被杀戮吗？当时呢，请你看清楚一点，你到底有没有打错人啊？你到底有没有打错人？你怎么打到这些妇女要去吃自己的婴孩？你在做什么？是耶利米很大的痛苦，但他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先说啊，这叫谢谢神。但是圣经里面太多这种例子了，这些古圣徒对神有很大的抗议。很大的不明白，很大的这种愤怒的表达，你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耶利米书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杀为界限， 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站定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越去；虽然狂风，却不越过。但这百姓却背叛了我主的心，他们叛我而去。我想这是什么原则？在一个范围之内随便走，像海浪一样。唯一的，你不要越界，你不要将你的痛苦转成你的抱怨。你在痛苦当中要像哈巴谷一样长存的盼望。我将我内心最大的痛苦都告诉你了，翻腾像海浪一样翻腾。但是翻腾，我绝对不会将它变成我对你的不相信，或是对你的抱怨。这是我最后的界限，我不过去。我在这边翻腾，我等候你的审判，等候你的祈祷，但是我还要快速的。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要跟神建立关系，一定要你能够有办法在神面前畅快的吐你的心意。反正你不讲，神早就知道了，你早就讲出来了。那就算你对我们诚实，不是吗？我实在是很讨厌那个人，主，我实在不讨厌他。我通常是这样嘛，当然我所遇到神你也知道了。我有时候会祷告的，真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不会祷告。但是我常常会这么祷告：主啊，请你哈、大大的深渊轻轻的打下去就好，大大的深渊，你不要打太重了，拜托你啊！我不要你打得太重，我只希望事情能够明白，让你的教会能够显出他的真实光明来。我不祈求你责罚任何人，但是你不打他们，他们不知道，所以请你轻轻摸一下就好，你不要偷偷的打，拜托你，就这样。我要是这么祷告，祷告以后就快乐了。虽然神还没有祷告，就说他又说，就快乐到到处轻轻，谁会包括他？我爸，我爸爸是做到天地的主。所以呢，我们今天祷告很可惜。当然，你们想说有点奇怪哈、其实我是这么做，在八年我。不主张也不会叫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去信。宗教教育在那边那么久，我不会叫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你不要告诉我说，他说明天死掉怎么办呢？你不是教我吗？他说死掉的话，这是应许的事情，神会给他啊，不是吗？你为什么要让那个小孩子从开始祷告就只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两个小孩看着看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有没有跟我讲起祷告？有吧？这都看过嘛，对不对？没看见吗？对呀，对呀，对呀，打起来，对呀。当传道的他们都看过嘛，了解打到头。到底是干什么？祷告是祷告是打架？为什么？因为你只教他哈利路亚。你若教他说你将亲手告诉他，他就不打架。那主啊，明天啊要去远足，就是让他听见，有什么关系？这个很有果效，我不骗你。你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说，所以我很讨厌，不是很讨厌。我就问孩子哦，说你们要跟神求什么？他说求，说我要求圣灵，我就答案。我说你为啥要这个答案？你的答案绝对可以说靠耶稣了，靠祷告了，要求圣灵了。这个答案我不要，因为这个不是你这个年纪应该有的答案。你这个年纪，你最要的，你不要告诉我说是圣灵，因为圣灵是什么你都搞不懂，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一直说大人叫他求这里面圣灵不能结果，所以啊求这里面啊里面啊里面啊里面，我看了蛮可怜，真的讲实话，我看小孩子这么祷告，我很难过。我会说你要求什么就说，说哇我们一定要去远足啊，一定要下雨啊，好，不要下雨啊，你本来是不要下雨啊，因为你要不要下雨，你就试着跟神讲。所以我在家里面祷告啊，跟岳父还有小孩子，我们二十几年来都是。从我孩子会讲话开始，我就一起祷告。但是一定是两个，一个是灵性祷告，一个是悟性祷告。一定有一个一起的悟性祷告，而且是要轮流讲，三个人要轮流讲。他每个人呢都要将他每天讲的想的事情讲出来，很有果效。真的，如果你们有小孩子的话，这一招真的很好，可以成功。因为这是亲子沟通的一个方式。因为如果没有祷告，面对你讲话会生气，会摆桌子，对不对？那如果在祷告，你怎么听啊？我记得他四岁的时候，他祷告， 主啊，求你赐给我爸爸口才跟赐给他口才跟技术，
智慧
不吓人跳的，可是我他是听说我讲到不好，他怎么会这么祷告，不吓人跳。长大之后难免有点冲动，好像每天晚上要去祷告，这很好，不管多生气，时间到乖乖全部回来祷告。你们两个再怎么生气，夫妻怎么时间到大家一起跪下来，这个很好，很难吵架的，因为大家都在祷告。我嘴是说，主啊，能不能求你让我爸爸的手不要那么硬，能够明白一些事情，如果不能反驳，我就要祷告，就听啊，这个最好机会。他跟主就祷告，就在那边问题，他怎么告你状？好，你告完了，该我了。主啊，有没有请问我的孩子有没有怀疑？多多听听我们的意见，祷告就没事了。反正你要讲的听见，又不是要吵架，听到。这是一个最好沟通时代，而且呢，不怕爸爸会超过什么打你，不会的，你就找到这个打你，你就尽量的讲，尽量的讲。那你要教训他，你就尽量的说。那你对着神说，你不会很生气啊？你只是说，他就叮，到处跟你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将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关系。要不然你整辈子你跟神中交流，阿利路亚，阿利路亚，罗上阿利路亚，拿地方讲阿利路亚。我以前当传道比较凶的时候，台湾总会啊，每次打到一七阿利路亚，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能不能拜托你一下，我可能是和尚啊，我和尚打掉你这个阿利路亚，到时候回你四句话四个字你怎么办？我说你。你说我四个字，我回你四个字啊，不是糟糕。我说你不要这样拍，对，别人说你好了，早安好，喂，我们只是将这个话拉长一点，还是喂，别人阿弥陀，没有意义。就是我们这种行事道，你整个信仰都空掉了，空掉了，一个美好的东西被你讲到烂掉，没意思，知道吗？祷告也是这样。圣灵相当的重要，这个没有人会否定。讲说方言明白这个样的奥秘造就自己，这也没有人否定。但是整个祷告生活不是就这样子。圣经里面被记载下来感动人的祷告，不是用悟性祷告的，对不起，圣经从来没有记下里面祷告的内容，从来没有。你所看的每篇感动人的祷告都是悟性的，包括诗篇，每天都是不信的，那你干嘛今天消灭这样的祷告，使它简约成一个阿利路亚。所以我们有解释呢，就是解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你要怎么说神的荣耀？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很可怜。这是我的观感，所以在巴黎呢，我不会鼓励，我会跟他们讲圣灵，总之绝对不会鼓励他们求圣灵，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没有意义。很主观的认为，因为我知道不知道得胜，让我们更有能力，我们这样讲啊，更有能力能够明白成各样的奥秘，能够造就自己。那他们又没什么事，他们好好的，让他们过一个天真快乐活泼的小孩生活，多美妙，多可爱。好了，这是回答啊。所以我相信神救人之道，只要这个人愿意跟主，他没有不进行我的，没有。我刚刚说过了，神差遣一神正制造了一千万个人，他不会只剩下十个回来的，你放心。要是我神当到这个样子，我也很伤心。一千万过去只有十个回来，这个到底有没有得胜？我相信神不是这样，我相信神必定是全面得胜。那他得胜在哪里显现出来？不只是灭掉撒旦作孽，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他能够实行拯救。所以我相信神的拯救一定是大出我们意料之外的，但我相信他绝对是得胜的。那我也相信我们必须要信靠他。那至于去的话，我就去的很多东西，我们目前说刚说过了，目前我们以为是真理的，你就去做它没有关系。 但是要随时准备有更丰盛的真理出现。就像洗脚礼，我电脑里面都有洗脚礼哦。我们以前不相信跟谁去有，1932年的圣月刊写的清楚，那时候两北两派合在一起，北派跟南派，南派是不赞成洗脚礼跟得救有关系。他说洗礼已经跟主有关系，为什么要洗脚礼才有关系？所以否定。北派呢是认为说洗脚礼是为了相亲相爱，这是当时的结论，1932年的结论，波多马长老当主持，记载在我们的圣人报里面。那时候我们还不相信，还不相信。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们的五大教育开始要启示你，没有这回事。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提到受洗吗？你今天所听的都是说要跟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对不对？所以要低头嘛。你去看以前真耶稣教会的历史怎么记载，要不要告诉你为什么要低头过红海呢？第一个，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背了很多财宝，然后所以头不下来。这个不要笑，记载在我们记录里面，财宝背很多，头抬不起来，然后所以他们走过去。第二，因为海底下很多石头，所以他走石头都不到地震。这是我们当时的真理。你现在就很搞笑，拉大笑啊、嗯！过了50年，你坚守的那时候在啊，好笑，有什么关系？当时人家是得救了，他们这么信还是得救了，对不对？他们当时不相信洗礼跟罪受，哎，洗脚礼跟罪受有关系，也是得救了，不是吗？你敢说他们不能得救吗？你敢说这些像1932年以前都不能得救吗？可以啊。但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你听了哈哈大笑，这才是得救啊。所以呢，兄弟们，心放宽一点，神没有那么才行。你只要不要故意违背真理，不要去否定耶稣基督是神道主的，我想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好坚持的，没有什么好坚持的。你今天所做到真理的去做的，就去做的。但是这个路呢，不要越开越窄。窄到最后也是没有路的，连神都没有路的，你已经跟神都只能这个样子而已。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唯有说方言的人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就这个糟糕，这个定义，你等是将神限制住了。所以神的工作已经不能在任何人身上，只能在那说方言的人身上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是你限制他们，那这很糟糕，非常的糟糕。